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在梁友君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文学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对米雅来说，好像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过去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电影文学作品的陈韵玲老师，今天要和我们谈张桂兴这位小说家，他所写的作品《沙龙祖母》。张桂兴这位作家，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来到台湾读大学，后来他就留在中学教书，教的是英文。这位小说家，他的作品很特别，有他独特的视角。米雅也很喜欢这篇短篇小说《沙龙祖母》，而且我觉得这篇名取得真好。来听陈韵玲老师和你分享《沙龙祖母》张桂兴的小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故事的陈韵玲。今天我们说的故事呢，是一个文学故事，而不是电影故事。这个文学故事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张桂兴所写的《沙龙祖母》。马来西亚呢，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经历过被日本统治，也因此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的华侨当时都成为游击队对抗日本，因此呢，在上上代他们的故事当中充满了跟日本对抗，并且呢也充满了做一个游击队而最后牺牲壮烈成人的一些生命经历。张桂兴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的，他所写的《沙龙祖母》就是在纪念他的上一代。《沙龙祖母》的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一个祖母，她呢从楼梯上头滑下来，因为年纪很大了，所以从二楼这样子一路滚下来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立刻送到医院去治疗。那当时医生也不抱希望，觉得这一跤摔得太严重了，家属基本上有心理预备要准备后事了。就在这个祖母进到医院之后呢，慢慢的去探望祖母的这些家人，让我们看见了这祖母真的是儿孙环绕，并且都非常的孝顺。他有3个儿子，2个女儿，儿孙呢就10多个，有到青少年的年龄的，也有才4、5岁的年龄的。这些儿孙环绕在这一个病重在医院的祖母，大家都非常的焦急。没有想到这个祖母后来离奇的醒过来了，也让医生非常的意外。祖母醒过来之后，首先就是问他的儿孙，他的动物们好不好。原来这个祖母啊，他之前呢一直跟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养了很多鸡鸭还有狗啊猫啊，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动物的人。那每一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照顾这些动物们， 所以这个祖母从楼梯上头摔下来，也是她养的一只狗一直不停的吠叫，才让在外头的家人警觉到不对劲，跑进来查看，所以也是这只狗救了这个祖母一命。所以祖母当然就很关切的问她养的这些鸡啊鸭 啊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祖母是满心慈爱的看待这些动物。后来听说她养的一只鹅已经孵了鹅蛋，那祖母听到了，她就说这个鹅平常不大喜欢孵自己的蛋，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母鸡现在经常在下蛋，也会孵蛋，所以呢你就把这个鹅蛋放到那个母鸡的窝里头去，让这个母鸡来帮忙孵蛋。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原来丑小鸭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真的就是有一些动物它就不爱孵蛋，所以呢主人就会把这个蛋呢交给其他的会孵蛋的这些家禽来养。所以的确在祖母的家中就用母鸡孵鹅蛋的事情要发生。那祖母在交代了这个孵蛋的事情之后呢，同时就顺便提醒了说，这只母鸡啊，你们要好生款待，好好照顾，因为它是一个巾帼英雄，它经常呢跟公鸡打架，是一只会为了护卫自己窝里头的蛋很冒险泛滥的一只母鸡，所以大家都要尊敬它。所以祖母就这样子叮咛的这一个家人哈，要照顾这只母鸡所孵的鹅蛋。然后呢家人就陆陆续续的探望祖母，可是家人私底下呢就开始讨论到照片的事情。主要的原因是医生有提醒他们，你们得要准备后事了，祖母这次醒来未必是表示她的病情好转，当然也有可能是回光返照。所以家人就开始背着祖母开始讨论照片。原来啊这个祖母生平只有一张照片，可是这张照片已经遗失了，所以祖母是没有照片的。那家人就讲了说，十年之前祖母有一次生病的时候曾经提过要拍照的事情，可是呢后来就因为病好了，所以就没有拍照，所以至今没有照片。于是家人就想说，如果说这个祖母的情况有比较好转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带她去拍一张照片。结果没想到呢祖母的情况是越来越好，竟然好到呢跟医生争取要出院，因为他还是喜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看着他的动物们。所以医生后来看祖母状况真的是不错，于是就批准了祖母回去。因为祖母回家，所以他的儿子们就可以开始帮忙照应着祖母照片的事情。那祖母呢他回到家里头之后，当然一样是躺在床上，那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呢，一个就是听儿孙念圣经给他听，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把他桌子旁边的耶稣像擦得干干净净的，还有呢就是跟儿孙讲古。那讲古呢当然都是讲的抗战时期他们这些华侨做游击队的悲惨壮烈的故事，这些在他的孙子辈来讲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故事了，因为早就距离非常的遥远，所以也不觉得那是他们的生命故事。可是这却是祖母以及祖母的儿子女儿们最重要的生命故事。所以就是在这个谈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祖母原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巾帼英雄过。首先呢就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一方面带着祖母去拍沙龙照，另外一方面呢儿孙们也就听到了祖母讲到他跟大儿子之间的故事。这个大儿子曾经被祖母救过，因为这个大儿子很调皮，结果竟然曾经惹毛了一只野猪。如同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这祖母是很喜欢动物的，可是在那一次大儿子惹毛了野猪，情况可不是这样的，那个野猪可一点都不可爱，他就追着这个大儿子一路往前冲，这大儿子就拼命的奔跑，然后大声喊妈妈救我，野猪就在后头。于是这个祖母呢看到了后面过来的野猪，二话不说立刻拔起竹篱笆上头的一根竹子，等到野猪冲过来的时候，对着野猪的眉心就一个竹竿给刺下去，刺中了这个野猪的眉心，野猪当场就倒地死亡。所以这个祖母就救了大儿子。于是大儿子带着祖母去拍沙龙照的时候，忍不住就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后来拍完沙龙照之后呢， 发现祖母并不喜欢这张照片，祖母只是笑着，可是儿子都了解这个母亲，于是就私底下讲说怎么办，母亲不喜欢这张照片。于是第二个儿子就出来了，他说那么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你带母亲之前拍的是黑白照，那么我现在带母亲去拍彩色照，看一看母亲会不会比较喜欢这张照片。于是故事一方面交代着第二个儿子带着母亲去拍彩色照，另外一方面也说出这一个祖母的第二个巾帼英雄的丰功伟业，就是这第二个儿子曾经在被日本占据的期间呢，因为调皮捡到了一个手榴弹，而且是在日本的营区之外，后来被日本人抓到了，立刻就要把这个孩子枪毙，说他是间谍，因为他手上拿了不该拿的手榴弹。这时候呢，这个母亲呢就冲到了日本的军营当中去，要救他的儿子。日本军人呢非常的贼，就想要占这个母亲的便宜，于是就跟他讲说，我跟你斗酒，若是你醉了，那么你就是我们的，这个儿子你就救不回去，那若是我醉了，你就可以把这个儿子带走。这个日本军官想着女人酒量不大，必定是惨输无疑的，可是没有想到最后祖母竟然斗酒把这个日本军官给斗倒了，于是祖母就背着他第二个儿子回到家中。所以光是这两个回忆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祖母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壮烈的，至少有两个儿子都曾经被他救过。而我们现在听这个故事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一个女人她身边没有男人，那么到底祖父去了哪里呢？好，我们稍待片刻再回来讲这个故事，沙龙祖母。
亲爱的朋友，听到这里，你会不会在想，这位祖母到底想要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米娅为你选的是由宇宙光所制作的《祷告良辰歌》，来欣赏这首《祷告良辰》。
坚持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主持人米娅。今天为你邀请到陈韵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篇短篇小说，张桂新这位作家所写的《沙龙祖母》。祖母想要一张照片，但是儿子为他所预备的他都不满意。接下来由陈韵玲老师继续和你分享这篇小说的故事。
继续来谈沙龙祖母这个短篇小说，是由马来西亚的华侨张桂新所写的。我们刚才前面聊到了这个祖母，显然她身边没有男人，而她孤军奋战地照顾着一个家庭。我们至少听到了两个经历，看到这个女人呢变成是一个巾帼英雄，用尽一切力气要保全她儿子的性命。她已经救了大儿子跟野猪搏斗，又救了二儿子，是跟一个日本军官斗酒。再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故事要轮到第三个儿子了。原因是第二个儿子带祖母去拍沙龙照，祖母还是不喜欢，他只是呵呵笑着，但是了解他的儿子们就说，哎，糟糕了，母亲还是不喜欢这张照片。于是第三个儿子就说了，那么我找画家来帮他画一个画像好了，或者用画的，妈妈会比较喜欢。于是这第三个儿子就跑去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画家来画一幅巨幅的画像，因此就顺着这一个画画的过程呢，就交代到了原来祖母也曾经救过第三个儿子。原因是在空袭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躲到防空洞去，那第三个儿子当时因为病重，所以没有办法跑太远，跑在路中间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动。于是这个女人呢就从防空洞当中冲出来，在枪林弹雨之下背着这第三个儿子再逃回防空洞当中去。所以这个女人第三个儿子也曾经被她救过。那么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祖母后来看到了画家所画的画像，其实还是不喜欢。然后我们就会听到了跟两个姑姑，也就是祖母的两个女儿有关的故事。祖母不仅救了三个儿子，同时也救了两个女儿。回忆当中，祖母提到了往事，就说到了那时候日本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把所有可以吃的粮食全部都带走，同时也带走一些女人去做慰安妇。这时候这个母亲非常的害怕她两个青少女被日本人给掳走，于是只好把两个女孩带到了芦苇丛当中。芦苇丛那是一个沼泽地，水非常的脏，而且里头充满了水蛭，是会吸人的血的。她两个女儿在芦苇荡当中站了一阵子，就受不了水蛭的吸血，非常痛苦。祖母为了要叫她们安静，不要让她们喊出声音来，于是这个女人呢就左手背起一个女儿，右手背起一个女儿，让两个女儿分别跨在她的左肩和右肩上头。然后这个女人呢就让自己身体完全沉在芦苇荡当中，于是水蛭纷纷地爬上了这个女人的身躯来吸她的血。她保全她两个女儿的身体的安全，并且不让水蛭来骚扰她们。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偏偏有一个尸体从芦苇荡当中慢慢浮过去，是一个头已经被蛆虫给吃的只剩下半个头骨的一个尸体，非常的腐臭，而且非常的恐怖，正从这个女人的身边慢慢的浮过去。这时候儿孙辈心目当中伟大的祖母，当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这个时候忍不住就背着两个女儿喊出了她生命当中最惨烈的祷词。她跟上帝祈祷只有两个字，主啊。这是他 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唯一可以喊出来的祷词，可是却是如此的悲凄，因为感觉整个的生命就是处在极端威胁的状态当中，而且也承负着生理上头非常恐怖的水质的侵袭。后来这个祖母救了两个姑姑，她终于忍耐等到了日本军官离开。所以这个祖母是非常伟大的，难怪儿孙辈都这么的孝顺她，尤其是她的儿子女儿们都这么的敬重她，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记忆当中就有着一个伟大的母亲在救助他们。但是现在这个祖母生命垂危，正在回光返照当中，照片却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报纸上头竟然有一张照片，是祖母在教堂祈祷的照片。原来是一个摄影师看到这个祖母在教堂祈祷，觉得画面很美，就拍了一张沙龙照，于是就在报纸上头登出来，得了奖，标题就是祈祷。因为邻居看到了，赶快把报纸拿过来给这个祖母说，你看你看，你上报了。祖母因为不识字，就问儿孙说，啊，是我的照片，那么上面文字是写什么呢？他们描述了我什么呢？儿孙不敢告诉这个祖母说，其实根本没有描述，因为就只是一张沙龙照，这个摄影师不知道拍照的对象是谁。可是儿孙为了要让祖母开心，于是就捏造一个华丽的谎言，啊，说报纸上头是怎么写怎么写，甚至他们把告诉祖母的这些说辞呢写下来，让大家都背起来，免得祖母事后问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前后不一致。这时候呢，家人就想了，既然祖母这么喜欢照片，那么干脆就去问这个摄影师要好了。于是他们就跑到摄影师家里头去，说他们想要这张照片。没有想到这个摄影师自认为是艺术家，觉得这些家人怎么搞得那么像农村百姓，哪里会懂艺术，抵死不肯给。好，家人跟他再三的哀求，最后摄影师终于同意了。可是摄影师说他还要需要再洗一次，家人就问，时间紧急，你什么时候洗好呢？摄影师说他洗照片向来看心情而定。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家人没有等到照片，祖母真的是回光返照，后来就过世了。在过世的之前，在这个弥留之际，摄影师才终于把照片给送到。所以摄影师后来发现，原来这个照片竟然是放在这个送葬的车上头，是做弥留的时候给人追思用的遗照。当摄影师知道的时候气坏了，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侮辱了他的艺术，他甚至哭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祖母后来有备极尊荣的丧礼，是在教堂当中举办的。追思之后呢，儿孙有一段时间话题当中经常还是环绕着这个伟大的女性，这个祖母。于是孙子辈呢，于是就问到了，就说，那么据说我们的祖母曾经有过一张照片，后来遗失了，为什么呢？这时候他的儿子女儿们才从讲故事当中告诉孙子辈那张照片的下落。原来他们伟大的祖母一直一个女性资深照顾三男二女，并且都救了他们的命，是因为她的丈夫去山上做游击队员了，也因此她只好拼了命护全他们的家庭。然后就说有那么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抗日打伤了腿，所以偷偷的逃进了我们家中。这儿子们就跟他们的子孙讲了，说当时情况非常的危急，日本追兵即将要过来，于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把这个伤兵给救好了之后，叫他赶快上山逃难。当时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个游击队员，名字叫做张阿寿，张阿寿正是沙龙祖母的丈夫。他们说你找张阿寿。这时候这个受伤的人就讲了，说我可以上去找张阿寿，可是我没有凭证，他凭什么相信我呢？这时候这个伟大的沙龙祖母就把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拿出来交给了这一个受伤的人，说这张照片足以做凭证了。于是孙子妹就很好奇地问了，说那么这张唯一的照片到底拍了是什么样的祖母呢？这些儿子女儿们就跟他们的儿孙说，照片当中正是我们的沙龙祖母在祈祷的照片，当时教堂都还没有盖起来呢，她是在市场前的板凳祈祷，为她拍照的是一个宣教士。 后来宣教师把这个照片洗出来放在家中，结果我们的祖父张阿寿当时是做一个卖菜的人，去宣教师家中卖菜，看到了这张照片就喜欢上了照片中的女人，于是后来宣教师就做媒让张阿寿跟我们的祖母结婚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最后就环绕在这张照片，原来祖母生命当中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一张祈祷的照片，而且是宣教师为她拍的。这个故事这么感动我，是让我看见一个伟大的女性在战乱时间没有丈夫的帮助之下，怎样用尽一切力量保全家人，让她最后可以儿孙环绕。虽然她丈夫最后死在抗日战争当中，可是儿孙永远怀念着他们的父亲，怀念着他们伟大的母亲。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母亲如此的坚毅成为坚果英雄，其实背后原因是因为她有基督信仰。而当她在危难的时候，她的祷词却如此的简单，仅仅是跟上帝喊主啊，可是上帝却给了她莫大的刚毅的力量，让她可以保全她的子女。同时宣教师和艺术家他们看待照片这件事情上头，也让我们看到信仰不同，生命不同，甚至面对照片的时候心态也不同。这就是这个故事感动我的地方。好，关于沙龙祖母我就讲到这里。
我亲爱的朋友，原来祖母念兹在兹的是一张祈祷的照片。不管是摄影家帮他拍的，还是宣教士帮他拍的照片，那个在祈祷的女子表达了她对基督的信仰。不管她有多么的困苦困难，一手拉拔五个孩子长大，他所依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只说了主啊，这两个字包含了他所有的祷告，他的祈求都浓缩在这两个字当中。如果你说你不会祷告，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那么这位老祖母的祷词是不是让你有一些醒思呢？其实就很简单，呼求主名，主啊，耶稣救我。我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你的渴求，你的呼求，耶稣已经听见了。让他来帮助你吧，在你的生命当中，愿你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是米娅，我们下回再相会。